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班牙溯江案，各界盛赞意义深远，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西班牙溯江案，各界盛赞意义深远。西班牙国家法庭最近裁定，向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等五名前任及现任高官发出传讯令，将最终起诉案推进至审问阶段。对此，国际多元信仰组织秘书长查尔斯·格雷斯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此项裁定是一件好事，应该继续下去。在审讯过程中，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格雷斯先生谈到，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酷刑折磨，其中包括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的调查报告。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格雷斯先生表示，自己会遇到一些中共派来的人，我在很多地方都遇到过中共官员告诉我关于法轮功的一些说法，但是我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证据，这只是官方政策，而这种政策必须改变。关于法轮功，中共的官方说法就是宣传。澳洲纽省立法委员会上议员高登·莫斯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和基督教成员被中共关押、奴役、劳教和被非法剥夺人权等。当然最不好的事是那个活摘器官，那些世界法庭如西班牙法庭宣告那些确认的行为是不法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莫斯先生说，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在一个地区发生的错事搬到另一个地方永远不会变成对的，如果这事是错的就是错的，整个世界的人民应该一起抗议极权主义、不合法的监禁、死刑和器官出售。澳洲昆士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前国策顾问邱垂亮教授表示，此案件对中共官员是一个巨大警告，无论迫害人权者职权多大，终将难逃法网。邱垂亮指出，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们，如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的皮诺切特以及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事隔多久，只要是违反了种族灭绝罪，最终他们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邱垂亮教授预测，中共政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倒塌，他认为一旦中国发生政治变化，那些跟随中共犯下种种罪行的人都必须面对审判。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表示，西班牙法庭的这一裁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冯志活说，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了司法等各方面机构， 在自己国内做的事，其他人就不能制裁他，可以任意妄为。现在法庭起诉他们，有关罪犯都很害怕。虽然在自己国家未必受到制裁，但在国际社会可以制裁到他们。他希望立即引渡有关犯罪者，为恶者不可以逍遥法外。香港专栏作家武一三说，特别江泽民的作恶多端，共产党这种流氓政权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全国老百姓我想也是感到很开心。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教授兼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林家范高度肯定西班牙法庭的正义良知，并且认为此案提醒世界各国不可忽略中国的人权问题，为在经济利益与之交往时更应关注其人权问题，可以有效告诉独裁者，不要再自认可以为所欲为，在历史上在司法上都会算这笔账。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12月1日，时值欧中人权对话和欧中峰会刚刚结束之际，欧洲议会聚焦中国人权，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举行了公开听证会，除议员外，还有来自不同的人权机构的专家和学者参加。来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应欧洲议会邀请，针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情况发言。他讲到，法轮功学员是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他和大卫·麦塔斯最近出版的新书《血腥的器官采取》中，以大量的调查结果证明，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器官被摘取和贩卖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人们对此不能无视。欧洲议会议员和多位专家学者严厉谴责了中共统治下的人权侵犯，尤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讨论了在今后的欧中关系上所应采取的措施。主持大会的议会人权委员会分主席海迪·赫塔拉女士在听证会上指出，真是难以相信如此平和的运动法轮功却遭受到酷刑的迫害。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在2006年访问中国时所联系的人都被中共抓捕遭到酷刑，包括法轮功学员曹东。欧洲议会应该持续向中共施压。
12月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和平抗议，揭露中共对法轮功10年来的迫害。这一天也是西方的尼古劳斯节，很多市民大都去光顾圣诞市场。严寒中举办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就特别引人注目，不少路人停下脚步仔细观看法轮功学员摆放的图片展。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云南昆明市73岁的大法弟子王连之于2008年4月15日被恶警绑架，两天后家属被告知老人已被捕。10月中旬儿子去看守所送衣服，被告知老人已于8月7日送到女二间，赶到女二间却不准见，要3个月后才能见。直到王连之的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成了植物人，监狱才同意保外就医。11月16日，老人被送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直处于昏睡状态，于11月27日离世。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优秀个体企业家赖家淼，男，60多岁，11月27日左右在韶关监狱被迫害致死。狱方以威逼利诱手段骗取赖家淼儿子的单方同意不验尸，赔偿死者家属2万元，在11月30日将遗体火化。整个处理过程中，将赖家淼妻子林星如置之局外，借口是林星如还在狱中，根本无需告知。赖家淼、林星如夫妇只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而遭梅州市蕉岭县610国宝恶警多次绑架迫害，2008年被恶党法院违宪非法判刑3年。
湖南省大法弟子郭兆清，女，37岁，4月21日被郴州十几个恶警冲进处所打成重伤，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被常德市国保接回后非法关押在常德市第一看守所。常德市和武陵区610国保一再耍花招，拖延时间，不准家人和单位保外就医，内定将郭兆清作为重点，罗织所谓罪证，加重迫害。12月2日郭的父母前去探望时，狱方告知已经内判了10年徒刑，12月上旬送到长沙迫害。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53岁的女大法弟子吕菊华，8月19日被黄陂区610头目胡树志带领一帮打手从家中绑架劫持，被非法劳教18个月，现在已经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李菊华曾经遭受2次非法拘留，3次劳教迫害，失去人身自由长达4年之久。他的家2次遭中共匪徒非法抢劫，遭恶人无数次骚扰。
湖南郴州永兴县29位法轮功学员11月22日利用周末的时间聚在城内一位学员家，看书学法，交流修炼的体会，被闯进来的永兴县610国保大队城南派出所几十人暴力绑架。当天60岁以上的老人被非法罚款放回家，其余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近期吉林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动仍在继续，多名大法弟子被关严管小号迫害，有的被迫害折磨得出现生命危险，被转移至监狱医院迫害。11月17日，监狱恶警借口公主岭的大法弟子栾德武没有按其要求做，非法强行将手脚戴上链子，并且反背着将手脚链铐连锁，夜晚睡觉也不给解开。到现在栾武德仍然被酷刑折磨，关小号迫害。这种长期非人的酷刑折磨方式令人无法正常坐卧，十分痛苦，毫无人性。此前的10月19日，吉林省监狱干部到吉林市第二监狱检查工作，到狱室问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栾德武和别人有没有上过刑具死人床，大法弟子据实说上过。监狱领导走后，说真话的几个大法弟子就被那里的管教狠打，有用电棍击的，还有一个门牙被打掉2颗，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伤。紧接着说真话的几个人就被关进了小号，监狱也不让家属接见。
今年山东寿光市在寿光市弹药库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宰帽班，实际上就是洗脑班，现在这一次又办了一段时间了，去的人大部分是720以后就不学不练了的，但也有一部分平日不太精进怕心很重的学员。在帽班里就是问一开始跟谁学的，学了多长时间，现在还练不练，有没有发过资料等等，最后在记录的材料上叫本人按上手印。邪恶的旧势力就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毁掉一部分不精进的学员和众生，就连720以后由于怕心不学不练了的旧势力也不肯放过他们，让他们再次对大法对师父犯罪以致被淘汰，他们才肯罢休。如果我们同修身边还有没被骗去栽帽的，最好通告他们一声，即使不学不练了也不要对大法对师父犯罪，这样做对自己和家人都有好处。近一个多月我们寿光又有多名同修被绑架，请同修们仍坚持每晚7、8、9点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寿光地区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救度众生。
安徽省合肥中级法院一级法官黎梅，正直廉洁，秉公执法，在单位是办案能手，深受访民爱戴，被誉为黎晴天。然而他却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8年6月12日遭合肥市610政法委公安局等几十人绑架， 在安徽省南湖劳教所农场非法劳教一年，期满后又被持续关押在洗脑班，再转至合肥市第二看守所，近期被非法开庭。从被非法逮捕至开庭，李梅指出，所谓的起诉书完全是捏造事实，强加罪名。李梅于2003年至2007年曾被关押于洗脑班，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李梅因为没有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被所谓的转化，并配合恶人转化曾经一起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李梅逐渐看清了中共邪党对他和这些学员的迫害行径，对自己由于一时糊涂被所谓的转化后悔不已，更加明白了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可贵，重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此次非法关押，合肥市不法机构变换花招，提出只要他转变态度就立即停止司法程序恢复工作，否则就开除判刑。
12月8日，四川简阳市法院对雷金香等五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在律师依法有理有据地全面驳斥了起诉书的所有不实指控的情况下，法院依然罔顾事实和法律，非法重判几位法轮大法弟子。雷金香被非法判刑9年6个月，贾正芬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张世祥被非法判刑6年，刘德惠被非法判刑4年，彭秀琼被非法判刑3年。当天许多大法弟子和当地百姓赶来法庭参加旁听，整个法庭座无虚席。几名大法弟子虽然历经几个月的残酷折磨，依然保持了应有的风范。彭秀琼等大法弟子一下车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在法庭上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和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受益，以及恶党对他们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贾正芬讲述了今天早上看守所多给了他100元钱，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他都毫不犹豫地退还了回去，令在场人员无不动容。三名律师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和讲真相活动不违反任何现行法律和行政法律，完全是合法的。起诉书对大法弟子的指控于法无据。另一位原本准备为当事大法弟子做有罪辩护的当地律师，在正义之场的感染下临时更改辩护意见，也为大法弟子做了无罪辩护。许多在场的民众也明白了真相。五位大法弟子在法庭上无一例外的都曝光了所谓执法人员对他们的残酷刑讯逼供、殴打、吊铐、不许睡觉，最长有5天不许睡觉，有力揭露了邪党之恶。59岁的张世祥被迫害得满头白发，心力衰竭，而在这种情况下仍被邪党人员夹带沉重的脚镣，致使审判长都不得不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形成的证据不予采信。但遗憾的是，最终法院仍然罔顾事实和法律，误判大法弟子重刑。目前几名大法弟子可能都被非法关押在简阳市看守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对引用大法原文一定要恭敬准确，一文的补充。明慧网2009年12月3日文章引用大法原文一定要恭敬准确中谈到了不能随随便便自己打字，要用拷贝粘贴原文的方法恭敬准确地引用师尊讲法原文，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大法徒足够重视的。表面的文字标点背后承载的是威严的宇宙大法，那么不严肃的加减文字标点能是小事吗？我们对法持什么态度，法背后的内涵威力才会相应的向我们展现。文中谈到用破网软件安全上网，进入 www.google.com， 在网页搜索里输入要搜索的内容， 空格后面加上 site://www.法轮大法.org， 这样就可以锁定在大法网站检索原文。我通过 www.google.com、google.com.hk、google.com.tw 用上面的方法都试了一下，在家中单线宽带上网能很快正确地显示出所检索的师尊讲法原文，但是在单位局域网的环境下就出现了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检索结果。这时只要点一下爱意浏览器的后退键，就又可以正确显示出所检索的师尊讲法原文。
本周3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审判江泽民，中国人听了都高兴。最近河北省石家庄市出现了全球公审江泽民的小标语，老百姓看了之后都露出微笑的面容。有的市民说，这个老坏东西不光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他在执政期间也没给老百姓办一件好事，坏事倒做了不少，现在当官的这么腐败，吃喝嫖赌全沾，完全与他有关系。还有的说，他不会办好事，只会耍流氓。也有的说，江泽民这个大坏蛋应该判他绞刑。善恶有报是天理，江泽民坏事干绝，自有公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他去掉了偷盗的恶习。一天，丈夫的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对于他的突然来访我们很高兴。闲聊时他提起了他的妻子，说他妻子看了法轮大法书，身体健康了，也不吃药了。说话间还引出了另一段话，令我颇为吃惊。他说他以前有一顽固的恶习，只要看到商店里或者谁家里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想方设法弄到手，无法自制。看到路边的自行车，随便就骑走了，一走一过就卖掉了。前后偷走的自行车算来有40-50辆。可是自从他媳妇看了大法书后，他看见再好的东西，连想都不想了。媳妇告诉他，这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一番话听得我有些呆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他竟然会偷东西。而更感叹的是，法轮大法真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
明真相，支持大法，得福报。河北大法弟子杨阿姨今年70多岁了，老伴儿早就过世了，三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只有小儿子因为没有房子和杨阿姨住在一起。杨阿姨原先身体很不好，患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健康，脾气也变好了，更加心地善良，宽容大度，带孙子与儿子媳妇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孝敬他，并且都知道大法好，都支持他修炼。1999年7月，中共铺天盖地迫害大法时，居委会要大法弟子教书，阿姨非常紧张，不知把大法书藏哪里才安全。大儿子说，妈别着急，你收拾好我带走。于是大儿子把大法书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后来杨阿姨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样，讲真相发传单，她家成了资料小交接点，有时阿姨不在家，孩子们就帮忙把资料搜藏好。逢着下雨下雪天，孩子们就不叫阿姨出去发资料，儿子媳妇儿孙子出去帮着发，所以孩子们都得到了福报，无论儿子们的工作生活还是孙子们的学习都很好。特别是小儿子看过转法轮书，非常认同大法的法理，但因为还放不下喝酒的执着，尚未走进修炼中来，但他对师父非常尊敬，只要他在家，给师父的法相上的香就没断过，只要在外面听到有人说大法不好，他立马就跟人吵。小媳妇信佛， 有一次去庙烧香，让看香的人给看香算命。看香人说，你老公是个脾气暴、做事毛糙的人，他有好多次大难都躲过去了，有人保着他，你们家供着大佛嘞。小媳妇奇怪，我们家没有供着佛呀。看香人肯定地说，供着嘞，你婆婆供的，是个男的。媳妇立刻想起了李洪志师傅，恍然大悟，回到家将此事一说，全家人立刻明白了，全家无不感谢李洪志师傅的救命之恩。
听真相，腰腿病不翼而飞。河北省沧州市某村李奶奶70来岁，长期患腰腿病，躺不下起不来，躺下疼起来也疼，坐下痛起身就更难，去医院检查治疗也没治好。老两口和孩子分开住，日常生活由老伴照顾。2008年的一天，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他家门口给另一个老太太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坐在一边听着，讲了好长时间。李奶奶怕这名大法弟子口渴，想起身给大法弟子倒杯水去，李奶奶还像往常一样小心地慢慢地站起来。当站起身后，她吃惊地发现，在起身的过程中，腰没疼，腿也不痛，身子一下子轻松了，心里说不出的惊喜，就问大法弟子，你是不是有神呢？我听你说了半天话，腰腿病怎么就好了呢？大法弟子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李奶奶说，法轮功真好啊。大法弟子临走时给了另一位老太太一份真相资料，李奶奶忙追着也要了一份。以后李奶奶时常对人说，法轮功太好了，我的病是练法轮功的讲好的。再后李奶奶找到附近的大法弟子，走入了大法修炼。
四川省女子劳教所恶警猝死医院。四川省女子劳教所三大队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贺警傅美琴，今年28岁，毕业于东山市师范学院。傅美琴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破口大骂师傅及大法，不听真相，在无病的情况下于11月18日凌晨死于医院，原因是预防甲流感针药注射所致。恶报来临时是不看年龄的，希望在职的公检法人员警醒，不要对大法犯罪。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被誉为全美国25大游行之一的圣何西节日大游行，12月6日在市中心圣塔克拉拉大道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受到主办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当身着中国古代汉服的天国乐团演奏着雄壮嘹亮的法轮大法好乐曲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说，让我们热烈欢迎法轮大法的队伍。活动组织者估计，当天观看游行的现场观众有10万人。
12月5日，美国加州第十届奥克兰假日游行在市中心举行，身着中国古装汉服的天国乐团受到观众的欢迎，在整个游行的沿途获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12月4日晚，宾州费城西郊西瑟斯特市灯火辉煌，上万名观众翘首观看一年一度的迎圣诞游行。游行队伍由90多个团体组成，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是唯一代表华人的队伍，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12月5日是泰国万寿节，各界的团体和民众来到首都曼谷，在繁华的素坤义大街举行庆祝泰王生日的游行活动。 法轮大法学员也应邀参加，用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组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其他各团体的队伍，包括花车、乐队等。这是天国乐团首次在曼谷亮相，200多位成员身着汉服，令人瞩目，队形整齐，吹奏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颂宝、欢乐颂等乐曲，震撼人心。沿途观众纷纷赞叹，许多人摄影拍照，有的观众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有的呼喊法轮大法好，很多人争要法轮功学员赠送的精致纸折莲花。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2月1日在澳洲坎培拉市政府立法委员会大厅拉开了帷幕，展出了近50幅作品。坎培拉市议员布兰登·史密斯先生在开幕式上表示，法轮功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忍的精神令人感动。他说，很幸运在澳洲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应该拥有同样的自由。法轮功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印象深刻。来自维多利亚省的玛丽费一边流眼泪一边观画，他说，所有的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画是用心、用感情、用能看见的感觉在和观众交流，这些画作真是太好了，感动了所有的观众，非常值得来看。
丹麦法轮功学员12月6日在日德兰半岛风景优美的城市斯基沃市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专题介绍会，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的同时教授法轮功功法。不少与会者表示，法轮功太好了，要学功，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把欢喜心变成救人心。西班牙国际法庭起诉江魔头的消息报道之后，在同修们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的同修奔走相告，有的同修喜形于色，谈论起来还特别激动。我感觉到了一些同修在内心中隐藏着的欢喜心，不想承受迫害的心，极其盼望迫害结束的心，和怕心等人性和执着。其实这是修炼中不成熟的表现，中共的灭亡是天定的，把这些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的首恶之徒们押上审判台也是历史的必然。对于那些饱受中共邪党独裁暴政和血腥迫害之苦的世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会非常高兴， 感到大快人心，这完全可以理解。修炼几年或十几年的大法弟子已经早就明白和知道了这个结果，那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欢喜和动心的呢？何况人世间出现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天象带动下形成的，其实这都是师尊正法进程中的有序安排，都跑不出师尊的手掌心，只是我们做弟子的没有做好，拖延了师尊正法结束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向内找一找，我们会发现也许这场迫害在五年前就应该结束了，也许今天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好，老是用人心，用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去对待正法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好多事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反而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比如什么十六大、联合国人权、北京奥运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一个罗汉产生了欢喜心和怕心而掉下来的法，大法弟子修的层次可能比罗汉要高得多，更应该做到心不动，用平静和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一切，特别是当前我们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至美中法会。大法弟子就是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把甲流、活摘器官曝光、西班牙法庭诉僵、天灾人祸等都作为救度更多众生的有力机缘，把欢喜心变成救人心，抓紧时间救人才是我们最应该做好的。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从我做起。在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间里，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我完成了500本酒瓶的制作，这期间的前前后后有干扰有考验，更有同修们整体配合下的强大正念，终于把这些救度众生的资料完成了。从酒瓶问世开始，我几年来一直坚持制作。这一次从计划完成这500本酒瓶开始，为了不扩大范围，就是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在运作。在计划形成后遇到很多干扰和考验，一位同修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另一位同修和丈夫的情放不下，在制作书之前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长期存在干扰。此时我看到了个人修炼的不成熟，执着心的不去，真的在影响整体助师正法的项目，要不然这些书至少可以早几天出来。几年前我一直独立完成资料的印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但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再坚持一个人我感觉到了不行，很多事情必须整体配合，而且还要配合好。看到同修这种受干扰的状态，我人的一面有些退步了，但神的一面更明白，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强大起来，此时做好自己是第一重要的。我不能替同修去执着心摆脱干扰，但一个人的正念要是强大的话，就能带动强大的正面因素，以前一个人就能完成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事情能不能做成，该不该成，是师父说了算，都在师父掌握之中，影响师父正法进程的恰恰是我们的人心。最终决定还是要完成这个计划后，我给一位同修打了电话，他说你放心吧，我会强大起来的，这点事要不明白可完了。问另一位同修，他也说常日工作基本完成了，没大事了。我说那咱们就把正事完成吧，地点早就定好了，在定好时间后，其他同修相继来我这里办事。我告诉他们发正念，一开始还不想告诉，不想涉及很多同修，但后来一想，人家都不知道你干什么，怎么配合呀？于是我平静地告诉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 同修都点头说明白了，这就是整体配合。设备运来了，我们安装不上，同修二话不说，以最快的速度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了。过程中我看他对机器的态度，包括擦机器的状态，都让我感动，感觉他对机器很爱惜，充满爱护。他真的是用心在做，也没用一句语言表白，但他的行为却深深地触动了我。安装调试好后，同修都走了，印制由我一个人完成。开始时我正念不强，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印好多好多了，我总担心搓纸轮磨损严重了不能进纸，也把这个担心告诉给了同修。结果同修走后，真就是搓纸经常搓不进去，我甚至想把它拆下来垫点纸再安上。一个意念告诉我尽量不动，现在想来，我想拆下来垫纸是为了满足自己担心这个执着心。于是我无条件地找自己，我想我担不担心这个事都是必成的，无论困难多大，这些书是必须做成的，既然这样还不如不担心。以前制作资料无数次神迹的发生都是师父做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也不想就做就行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机器这个小家伙越做越好，越干越精神，越到最后表现越好，一点也不出错，而且印出来的页面很正。我对他说，咱们都是为法来的，咱们尽量做好吧，你现在做的比我做的更重要。结果我只管按钮放纸拿纸就行了。我深知此时此刻不知有多少同修在向我这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捣毁宇宙中一切不正的因素，才使环境机器和我不受干扰。尤其到了中后期，无任何干扰的神奇地完成了酒瓶的制作。我庆幸自己去掉了执着，而没挡住同修们发出的强大正念。同修们又在整体的配合下进行分页和装钉，过程中大家都不说话，默默地认真地分页。有一个同修不会做，以前老是分错，他就在一边持续地发正念加持，结果大家在20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500本酒瓶的印刷、分页、装钉。过程中我们都改掉了以往出现状况互相埋怨的状态，都会找自己了，都听师父的话了。想到这一本本酒瓶到民众手中会救很多人，我心里高兴。我知道这些书里边融汇着多少同修的心血和正念，也只有我们做对了，心在法上了，师父才能给予我们无边的智慧和法力，使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愿得以完成。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永远的这样整体配合好，真正的放下自我。同修有弱点，我们自己也有弱点，那就得互相包容，以大家的正念为主导，发挥强项，为整体救度众生的大事着想，尽我们每个人的所能，不是强求，但要做我们该做的和能做到的那一部分，才能拥有师父赐予我们的无边法力，才能完成我们来世的誓愿。我想这也是师父的心愿。我更希望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能真正的放正自我，遇事想到别人，想到整体，圆满完成我们整体配合的所有项目。我首先从我做起。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思一念向内找，一举一动要正行。认真学法向内找和正念正行是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法宝。长期以来认真学法向内找，自己都做得还可以，可是却忽略了一举一动要正行。正念就是神念，正行就是神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既要做到一思一念向内找，又要做到一举一动要正行， 要每时每刻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才是真正的修炼。一举一动要正行，就是不管我们是在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还是在常人的正常生活中，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以及我们的穿着打扮等等，都应该以真善忍为标准，坚定地做到正行。学法要敬师敬法的学，练功和发正念要严格按规定动作去做，讲真相要以慈悲众生、一心救人且毫无私心杂念的正念去做，穿着打扮要整洁干净大方得体，而不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日常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都要符合真善忍的标准，不能掺杂有欢喜、显示、安逸、妒忌、怨恨、争斗、色欲、贪心、好奇、羡慕、瞧不起、分别心、依赖、虚荣等等，一切人的肮脏的心，都应该是慈悲众生的，也就是用神的言行来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纯真、纯善和纯忍。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变异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中的言行已经是变异的，严重脱离道德底线的言行，例如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交往中毫无顾虑的乱开玩笑，或嘲笑、讽刺，或讲黄段子、发黄短信，或在开玩笑中男女之间眉来眼去、眉笑颜开，甚至发生肢体动作，或对社会上一些名人轶事和花边新闻很感兴趣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已经变异的常人来说会认为很正常，但是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讲真相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坚决不能参与且坚决不能有的行为，更不能因为顾及常人的情面而违背法理去做。用常人的标准衡量，你就是一个常人，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才是真正修炼的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读了明慧周宽发表的有关大法弟子运用神通的交流文章后，我也想交流一下运用神通的体悟。师尊开示弟子，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精进要止二。什么是功能？我悟道在运用神通时，首先要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师尊赋予了大法弟子佛法神通，是为了更好地清除迫害，正视大法，解体邪恶，保护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大法弟子在运用神通时不能怀疑，我又没有神通，会不会用，起不起作用。不要站在人的基点上，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要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大法弟子就是具足佛法神通，威力无比。大法弟子在邪恶迫害中一直发正念，发正念就是在另外空间打出去功与神通，解体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从现在形势看，邪恶已经很少了，世人觉醒了，也证实了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起作用的。下面是我使用神通的几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大法弟子是具有佛法神通的，想用什么神通就用什么神通。一、清除附体。2004年4月，家里的亲人去世了，我们去送他，我姐突然变了，说话节奏快短，身体往上一跳一跳的，神态举止相当不正常。我想起师尊在法中讲的附体，明白师姐由于悲伤身体弱， 被另外空间的邪灵附体了。师尊说，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我立刻想解体他。这时我姐说，没事儿，我好了，神态也正常了。二，警察走了。2004年8月，有一天晚上，派出所警察开着两辆车停在我家楼下，听有人说，问问练不练，练就抓。我立即发出一念，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许上来，回去。就听有人说，走。上哪儿？回去。逮捕证都开了，撕了。他们开车就走了。三，使用功能解体邪恶因素。有一天半夜，我正睡觉，突然身体奇痒，把我痒醒了，真是来势凶猛，我非常慌乱，心乱跳，害怕。我想别怕，别慌。师尊讲，所以真正能治病，得有功能才能够彻底治病的。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转法轮。我当时就想，针对我身体奇痒的功能出来，解体使我身体奇痒的邪恶因素、邪灵、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马上不痒了，又睡过去了。早上醒来后想起来，觉得太神奇了。我悟到当时按照法理去做，很正很纯，才有神奇的效果。四，水管好了。有一次我家水管漏水，开始一滴一滴的漏，后来成细流了。我本想打电话让别人来修，又一想我是练功人，是有功能的，可以做别人动手动脚都不能做的事。我用意念一想，不让水管漏的功能出来，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想完了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没有执着结果。第二天想起来一看，真的一滴都不漏了。当然遇事向内找，我还有怕心、求安逸心、疑心等人心，我会去修的。另外别人想什么要做什么自己都知道，其他心通、超感功能等大法弟子都具备的。大法弟子身在人间，运用神通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智慧为常人起化名劝三退。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时，帮他起了个化名叫花香，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香字，当即遭到他的反对，连连摇头，我不要这个名字。因他是在机关工作，也许他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恰好这时他的哥哥来了，他说有事就走了，结果没有退成。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劝三退中，我很注意为对方起一个合适的化名，并简略地讲一下化名的含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去早市，我遇到一个5年多没有见到的熟人，心想不能错过机会，立即讲了三退，给他起了个兰心的化名，并解释说，你长得漂亮，像兰花一样散发着馨香。本来他还有些犹豫，听我这样一说，脸上绽开了笑容，很高兴地连说谢谢，并祝我身体健康。一次去买白豆，卖主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我给他讲了真相后，问清他以前入过少先队，就帮他起个丰硕的名字，并告诉他名字意为种的农作物连年丰收，然后祝他日子越过越好。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谢谢大姨。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海滨城市，这里的居民常以大海为荣， 根据地域的特点，我常常在起化名时加上海字，如海峡、海蓝、滨海、海花、海蓝等，往往能带给他们的自豪感。对于年轻的姑娘，我就起佳梅、娜佳、刘莹、英姿等较时尚的名字，他们容易接受。一次在夜市上碰到一个熟人，是一个机关的干部，讲过真相后他同意退党。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洪流吧，就是加入到退党的洪流中。他爽快地说好。我还根据对方的职业，如小商、小贩、超市老板等，讲完后就根据职业特点和他的心理状态帮他起一个化名。一次我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讲真相，帮他起了个有才，并说愿你以后生意好，多赚钱。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对小超市的老板，因生意比小贩做得大一些，并有一些文化水平，就帮他起一个较雅的化名，如高远，寓意志向高远、路阔，祝他在经商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一次我带女儿去裁缝那儿做衣服，给裁缝讲了真相后，他同意三退。根据他的职业特点，我帮他起了个霓裳，并祝他做出多姿多彩的服装。对于自己的熟人，我会在化名中尽量用上一个对方名字中的字，如一个同事名字中有一个秦字，我帮他起个化名叫秦生，并告诉他悠扬的琴声会给他带来舒畅的心情，他欣然同意。有个熟人名字中有个珠字，我就给他起个宝珠，意味生命的宝贵。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同事，讲过真相后帮他起个升华，他名字中有一个华字，并说寓意为生命的升华。他边笑边说你起得真好。我发现每当劝退对象听到他们的化名做出吉祥美好的含义解释时，他们都很高兴地认同，会很高兴地接受三退。但愿我的体会能为同修讲真相提供一点参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